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这个布道会就比较辛苦哈。实际大家都说我辛苦，实际您比我还辛苦，因为有时候坐着听讲比站着讲道还辛苦。起码我站着讲道不会睡着了，你们可能听着听着就糊涂了哈，就睡着了。所以跟今天下午一样，如果你真困了实在挺不住可以睡觉，但是请不要打呼噜啊，我们老规矩。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讲了两次啊，今天上午谈到怎么知道有神，是实际神的事情很容易知道的。圣经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因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只不过不知道这位是谁。那今天下午我们谈到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位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就是耶稣基督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呢？因为是神来找我们，他知道我们有限，知道我们渺小，知道我们凭自己的智慧找不到他，所以他主动降卑来找我们。那怎么知道神找我们？神赐下这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他告诉我们世界的来历，告诉他们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告诉我们今天人怎么样能够重新与他和好，最后世界大的结局是什么。另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有30多年以人的形象显现在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当中，来教训我们，来帮助我们，最后为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3天以后复活升天。所以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都是有很多的证据可查，是推不翻的历史事实。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为我们复活，这两件大的事情就是神来找人的根据，这两件大的事情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如果神不告诉我们他是谁，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到他，因为神太高太大。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的区别。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神，绝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把圣经抬这么高，把耶和华抬这么高，是反过来的。因为我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因为我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才会成为基督徒啊。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当然大家知道今天晚上这一堂是救赎的神，是最重要的一堂。前面谈就是给大家扫扫路障，你过去如果你不相信有神，下边你也谈不到，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下边这问题也谈不到。但是光有前面两个问题后边不谈，我们还没有谈清楚什么叫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就是相信有神，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还会有问题。这位神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难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吗？啊，这个问题又很容易就出来，对不对？今天有朋友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了，他说你能把这个问题告诉我吗？为什么？我说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每一个人要信耶稣？必要信在哪儿？前两讲我们主要是谈神，今天晚上首先来谈人。我们期待人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人处在什么样一个危险的状况下？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只有明白了我们人今天自己的处境，我们才知道这个救恩对我们多宝贵。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己的一生是非常丰盛非常美满的一生。什么是人生呢？ 我们可以说是从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百十年的时间的期间，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人生。可是什么是人呢？大家想过吗？人的定义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我大概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我上了大学，有一天突然被我们系的一个副系主任看见了，他把我叫住，他说：“你也是到这儿来念生物系的吗？”我说：“是啊。”因为那时候17岁一个小孩子，啊，个子比现在还小，都不像是大学生。我说：“是啊。”他说：“你念生物系，你能告诉我什么是人吗？”哎，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你搞生物嘛，人也是生物了。你是搞生物的人，起码也知道人是什么，是吧？可是他一问我，根本答不出来，从来没想过人是什么，人的定义是什么。他看见我很窘迫，他说：“我来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也不太懂。他说：“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吗？哎，我觉得好像有一定道理啊。人活着得吃饭，人活着得呼吸，人活着不就一口气儿吗？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人就没了。啊，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不对啊，人怎么会简单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啊？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对不对？人确实有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但是你没有说到所谓人的定义，就是这个只能适合一人，而不适宜任何别的动物，这才叫人的定义，对不对？所以这两个管子一口气绝对不可能是人的定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人，我也不明白。再说我刚入学的一个新同学，他是系的副系主任，我哪敢和他辩论呢？很长时间都不想他了。后来呢，我就去查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语词典，哦，那个人的定义很清楚。人是什么？他说，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样一个定义恐怕是中国大陆50年不变的标准答案。人是什么？猿猴变来的。如果你们到自然博物馆，甚至包括到美国加拿大的自然博物馆，你都会看见一幅大的图画，一连续的变化，劳动创造人，从猿到人，有没有这图画啊？开始猿猴四肢爬行，因为后来要劳动要使用工具，所以前肢就用使来工具，后肢就用来行走，所以前后肢就分化了，要半直立半爬行，哎，到最后完全直立，是不是这一系列的图画跟真的一样？但是大家想过吗？如果人是从猿猴变来的，进化来的，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往前追，我们会发现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但是我们还不能停在这儿啊，单细胞的生物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再往前追，我们会发现，有人说啊，我们的祖先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什么？是电子、胶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的祖先。基本粒子碰撞产生原子核，产生原子，然后分子，然后无机物变有机物，产生第一个细胞。单细胞到多细胞，水生到陆生，爬行到飞行，飞行到人类，好，就变成人了。 我们今天常常说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样进化的，所以呢人是进化到最高级的动物。可是这不是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因为当我们谈到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样的方向进化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这直接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相违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说，当一个过程自然进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再好的一座房子慢慢就要坏，就要修理，再好的一部车，只有发动机就要出问题，这个车体就会生锈，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那你怎么能够从无序变成有序，从简单到复杂逆着第二定律走呢？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没有逆第二定律的事情发生？有没有？当然有。像今天我们这座会教堂，对不对？多少年以前就是一片空地，为什么现在就变成这么有序一个教堂呢？这就是逆着第二定律在走。一个最简单的受精卵，慢慢它会发育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这一些都是看见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逆第二定律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逆第二定律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你房子建起来无序变成有序以后，最后有一天这房子还会垮，这生物体有一天还会死，还会从有序变成无序，对不对？所以它这种逆而第二定律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这种短时间的逆第二定律是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的。第一，要有一个蓝图，要有一个指令。你比如说我盖这栋教堂，首先得画一图，这教堂盖成什么样，盖成多大，什么形状，对不对？结构怎么样。第二呢，要有能量转换的系统。有了能量转换系统，把电能、把人工能变成机械能，才可以把蓝图变成现实。如果只有蓝图没有能量转换系统，那蓝图永远是蓝图，它不会成为现实。对生物体来说，它的蓝图就在受精卵的 DNA 里边。而且生物体有很多能量转换的系统，像光合作用、消化系统、呼吸作用啊、呼吸系统啊等等，这些都是能量转换系统，供给这个受精卵它去成长。所以这两个必要的条件不可缺货。如果只有能量转换系统而没有蓝图，你比如说这有机械能也有人力，可是没有图，不知道这个房子怎么盖，一定盖出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蓝图系统和能量转换系统都是必须的，这个短时间的逆第二定律。所以如果说生物是从逆第二定律在进化，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样进化，它一定要找到这两个系统。可惜达尔文知道在宇宙中它找不到这两个系统，所以它干脆就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没有低级和高级的区别，人绝不会比耗子高级多少，你只不过偶然你把它碰成人而已，这样它就避开了这逆第二定律的问题。所以如果根据进化论的思想，人就是完全来到这个世界，是完全偶然的一个机遇，就碰成了。这是我们在谈人生的意义，会不会觉得非常没有意义？猪他会谈他有什么意义吗？他活一辈子要干什么？就是有吃有喝睡觉，最后长大了长肥了被别人吃了。如果我们今天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他不是偶然碰巧来的，对不对？是今天呢，很多很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就是在记人的这些关键问题，人怎么来的，没有正确的答案，他们就认为人就是一个高级动物而已。所以有时候他们虽然在别的地方很有很杰出的贡献，可是在人生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他们是想没有办法的。大家知道罗素啊，是英国很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他有很多粉丝， 这粉丝我是回大陆以后才知道这个名字。他说冯牧师你有好多粉丝，我说什么粉丝，原来 fans 啊，就是这个你后边跟着的。后来哦，这叫粉丝。后来还听说还有钢丝啊，就反正铁杆的粉丝叫钢丝啊。所以罗素人有很多的粉丝。有一次呢，他在聚会的时候呢，这粉丝们就开始问他一个问题，说：“请问大师啊，您能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吗？”罗素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这个问题一答以后，那一粉丝们高兴得很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大师回答的多么机警，多么的幽默呀！实际什么都没回答。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他回避。有吃有喝，今天就吃吃喝喝吧，明天我们就将死去，根本谈不到人生的意义。正像有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呢？”问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你会发现吗？这实际什么都没回答，是不是？所以人是什么？他从哪儿来的？这很要紧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很要紧。人活着是为什么？究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生对人来说他的目标就达到了？实际我们并不清楚啊。我们不看别的民族了，就看我们中国大陆这5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优秀的一群，忧国忧民，愿意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付出。我们并非不努力啊，但是找到人生的目标了吗？没有啊。我记得当初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们最崇拜的是谁呀？保尔·柯察金，奥斯托洛夫斯基，苏联英雄。恐怕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他写了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非常风靡啊！当时他们就我们年轻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这本书里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最大的满足。”请问今天谁在临终的时候他会说：“我太满足了，因为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什么不能说？因为共产主义都不知道在哪儿去了，早就消失了，是不是？60年代开始搞文化革命，那时候啊，要用生命和鲜血去保卫领袖，为这个领袖付出就值了。68年我在沈阳装甲兵啊锻炼，沈阳装甲兵部队锻炼2年，那个时候啊，领袖的象征越做越大。后来有一个学生为了表示他对领袖的忠诚，他把背心脱掉，把这个领袖的象征直接别在肉上，就戴在这个肉上啊，血就往下滴。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我的感情是什么，我是太羡慕他这么勇敢这么忠诚，还是觉得太愚蠢了，好像什么都有。今天谁还能说我把一生都献给这个领袖了，我保卫这个领袖一生都值了？还有人这么说吗？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领袖已经倒下了，从神坛上掉下来了。过去我们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崇拜，今天发现他不过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罪人，对不对？70年代领袖一声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到现在影响几代人，到现在的恶果都没有去掉。80年代出国考 GRE 考托福，也因为到了国外就是遍地黄金，结果一到国外才发现，哟，这么苦啊！有人跟我说，冯老师，我们在国内没赶上插队，到外国来洋插队来了啊，跟人家洗盘子、端盘子、打各种杂工。90年代下海经商啊，以为有了钱什么都好了，真正有钱就好了吗？没有钱是不行啊，钱多了一定好吗？我就光举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我们并非是不努力啊，我们努力向一个既定的目标跑过去，当我们还没跑到的时候，这个目标消失了，然后我们又再调整自己，又向一个新的目标，可是还没跑到，这个目标又消失了，几经转换之间，我们的一生就过去了。那究竟我们活在世上要干什么呀？我们很多人都是随大流，别人上学我也跟着上学，别人上重点学我跟着考重点学校，小学、大学、中学、大学，别人出国跟着出国，哎，最后毕业了，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就当父母了。孩子一长大，再一生孩子，就当爷爷奶奶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那究竟活在世上在干什么呢？我们恐怕很少想过。我现在最近听见这个大陆有一个新的民谣哈，我给你们看一看，从0岁到100岁，0岁你们能看见吗？哇哇出场啊，出生了，10岁快乐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基本定向，40岁拼命打闯，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总的结局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啊，哪来的光荣啊？哎呀，这看了以后真是很形象啊，你发现好像每个人都逃不过去啊，不过就是这样，一辈子就这么过了，那活在世上究竟干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再说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东西方争论不休，中国也争论不休。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后天有恶，所以人就变恶了，所以孟母三迁嘛，对不对？要只有好邻居而居，让他的孩子学好。可是荀子说不然，人之初性本恶，因为后天有善，人才慢慢学善了。都谁也说服不了谁，没有发现吗？一直在争论，但是我们确实发现在人的心中有很多恶的东西。文化革命算了多少年了？40多年以前了，66年文化革命开始，国内就兴起了红卫兵运动，扫四旧打砸抢。在66年的12月份，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这个学校传达室的一个工友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于是他们有一天把这50多岁的工友拉到学校的露天操场，把他的棉袄棉裤全部脱掉，只剩一件单衣单裤。大家知道北京地区12月份已经很冷了，然后怎么样？把一桶烧得滚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来， 然后再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冲老人头下浇，然后一桶开水，一桶凉水，一桶开水，一桶凉水，这样反复的浇，直到活活的把这个老人浇死，结果老人的皮肉皮都全脱下来了。就是这件事情，因为那样的残忍是在整个北京市通报，我是在通报的时候在通报上看见，当时我的心呢、非常的震撼恐惧。你说你怀疑他是反革命，你可以把他送交司法机关，或者说出于所谓的革命的义愤，你骂他几句，是你打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你怎么能够用这么残忍的方法把一个人这么样的折磨死呢？而且让我更感到心惊胆战的是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居然是一群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当时我的心里就非常的恐惧，我觉得好像在人的心中有一种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东西在里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出来，连孩子身上都有。可这东西是什么我不清楚，就带着非常沉重的这些问号来到美国来了。再有，人的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人死了以后往哪儿去？有人说人死就如灯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唯物主义者就是有生就有死，生命的活动就是加速死亡，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讲得很轻松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你看看我们从小到大，对不对？一点一点的学习，一天一天的长大，小学中学大学，我们的人生的阅历，我们人生生命的品质慢慢的受磨练，我们的世界的看法，我们的学识一天比一天的成熟。可是一到50-60岁，当我们人生处于最丰盛的时候，突然死亡来到了，而且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大家觉得这合理吗？一定不合理。就好像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用他毕生的精力塑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艺术品，可当他这个艺术品一旦形成，他突然一锤子把它打碎。如果说人生到了70-80一死什么都没有了，那人生活了几十年干什么？朋友们，这些几个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人活在世界要干什么？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的最终的归属是什么？这几个问题都是关于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如果这几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我们一生根本就不知道活在世界上要为什么。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几个问题虽然这样的重要，但是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智慧。如果人自己试着要回答这几个问题，一定就是争论不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软件，对不对？编程序。如果有一天我去问这个程序本身，哎，你是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程序啊？你要做什么？那程序能回答我吗？程序不能回答。我要问这个程序从哪儿来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它要达到什么目的？问谁？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谁编的这个程序？你一问他就清楚了，为什么要编这个程序？为什么我形成这样的一个程序？要达到什么目的？今天同样的，关于人生这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人自身回答不了，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问我们的上帝，问耶和华神。一问他，一清二楚了。所以这些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一回到圣经神的启示，一清二楚。我给你们大家念两段很简短的圣经，都在创世纪。第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看，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神的人的定义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活物，对不对？生物嘛，是活的。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由耶和华生气的活物。这就是人的定义。我们读创世纪会看见，一切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唯独只有人被造好以后，神把他的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定义和人和别的生物有什么不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耶和华神的气儿，是任何人以外的生物所没有的。这就是定义。大家看看，这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强多了？这就在说为人之所以为人，什么叫人？这就是人。当然大家会问，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形象和样式绝不是指外貌，因为神是个灵，是不具外貌的。是根据新旧约圣经的启示，往往一谈到神的形象和样式，都和神的一些道德的属性是相连的。所以一般来说，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几方面的含义。第一，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啊，和上帝相似。第二，有尊严、天赋、人权。我们常常在讲人权，都不知道人权从哪儿来。人权就是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是这样的。人的一个尊严、人的权利是上帝所赋予的，天赋、人权。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博爱、讲人权，从哪儿？都是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第三，在地上有管理的权柄啊。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神造了人是让他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做神在地球上的管家啊。这几个方面都是关于神的形象和样式。今天我稍微详细的谈一谈，在道德属性上像上帝是什么意思。首先有自由意志。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绝对的什么，凭己意行万事，就是说他是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因为神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在道德向上上帝的人，就是神赋予他有限的相对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人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他可以分析，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很多的慕道友经常问，为什么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神说不要吃分善恶树的果就不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还能连累我们。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思想的人？当然做得到，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就不是神的形象。就好像神造了一个机器人，一按电钮，这机器人说 I love you。 神不要造这种完全没有思想、完全没有自己意志的人，就不是神的形象。当然有了自由的意志，人就意味着可能要背逆神。但是所以每一次神对人讲话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有两条路，这一条是生路， 是蒙福的路，这条路是死路，你不要走，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自己定你要走哪一条。那人有时候他就是不按这个生路去走，那他就犯罪堕落下来，这是第一。第二，创造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宇宙间独一的主宰，是宇宙的造物之主，是有无限的绝对的创造性，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赋予相对的有限的创造力。所以你看，这几千年来人类的科学创造发明不穷，层出不穷啊，层出不穷，这是任何别的生物所没有的。这几年我回大陆去侍奉，就感受非常的深，大陆这方面的发展非常的快。比如说手机，那手机，大陆的手机的款式啊，那比我们北美实在是高级的太多了。我2004年第一次，很多年没有回去，第一次到了上海，因为北美的手机不能用了，我就到上海的一个商店去买一个手机。我说我想买一手机，这个服务员就问你要什么样的手机，是一电的、双电的啊、单卡的、双卡的，问了半天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讲了很多的名词，他就很奇怪啊，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我想了半天怎么回答的，我就想，哎呀，我说我刚从乡下来的。哦，难怪啊，难怪哦，这个详细我讲啊，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才买了一个最简单的手机，还花1000多块钱。看，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啊，这创造性，这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再有圣洁，圣经说，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呢，神造人的时候，按照罗马书第二章，就把神的法律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该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的良知、良心。有时候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虽然别人都没发现，可是里边你就开始有谴责的声音，是什么？耶和华神的法律放在人的心里了，他希望人要知道哪一些是当做的，哪一些是不当做的，哪一些是神所喜悦的，哪一些是神不喜悦的，他希望人能够这样去做。不过我们经常常常不按照我们良知去做而已。灵性，刚才说了，耶和华神把第一个人造好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就注定了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寻求和永生神的关系，一定要寻求灵界的丰盛。这就是神这样照着我，把他那一口气儿吹到我们的鼻子里了。另外，永恒，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恒永生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对永神的渴求，对永恒的渴求，是每一个人最根本的一个渴求。不论他是谁，无论他多富裕多贫穷，地位多高地位多，都希望永远不死。像继续刚才讲了这么多特点，这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没有的。我是学生物学的，看见很多的生物非常奇妙的本能啊，那就是神赋予他们生存的能力，但是神没有赋予他们创造性，所以他们是生命生活的本能，从一开始到现在，不论经过多少年，它没有变化的，没有进步，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就守着神给他的这一些能力。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类人猿和人的关系最亲密。我们发现，那有哪一天类人猿突然发明一辆小轿车，自己开着跑的，有没有？那绝对没有啊！神没有赋予他创造性，甚至看得见。单从圣经的启示就看得见， 人和别的动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耶和华神的气儿，而别的一切生物没有，它不可能变过来，变不过来的啊，这就是人啊，人。那么究竟人神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呢？也就是说，神这样造了人，让需要人活在世上的目标是要干什么呢？根据旧约圣经，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要彰显神的荣耀，并且享受与神的同在。啊，所以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让道德上向上帝，赋予人管理的权柄，赋予人的尊严，就希望通过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把神的荣耀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射出来，这就是人生的最高的目标。人的最终的归宿是什么？绝对不是人死如灯灭，人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而在将来有一天，人死了以后，将来都要从死里复活，复活的人是有灵有体，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呢，一部分人要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要进入永刑，永远的刑罚，绝对不是人死如灯灭。那么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人之初，首先我们要看看指什么之初。如果我们问的是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以后，耶和华神看着甚好，第六天最后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问的人之初是指我们从母亲肚子出来那个之初，性本恶，因为诗人早就说得很清楚，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看几千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一回到圣经，一回到当初造人的这位神的启示，一清二楚。起码我是很清楚了，是不是？为什么这么清楚啊？因为它是从高天之上来的启示，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那现在我要进入一个题目，是不是大家不太爱听的？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很多人说什么罪呀？人非圣贤，岂非无过？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的，没罪呀，也没杀人，也没放火，也被别人宣判，没有进监狱，怎么会有罪啊？啊，很多人不相信，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前几年我去带领一个营会，结果有一个来探亲的父亲，他在会上做见证，他说他来到美国就在看女儿，女儿呢是基督徒，所以女儿把父亲带到教会。哎，父亲感觉很好，听牧师讲道也不错，就很爱去教会。哎，突然有一天听到牧师讲每个人都是罪人，他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怎么可能是罪人呢？他问牧师，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呢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就问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是五项全能啊，田赛啊，竞赛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他说啊，在大陆啊政治运动很多，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他都被揪出来被批斗，所以每一次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关系，所以叫老运动员。他对牧师说啊，他那几十年非常的艰苦，但是呢他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不论怎么动我，我就是死不认罪，咬着牙顶住啊，几十年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啊，还挺过来了。其实他跟牧师说，你看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都挺住了，没有认罪，哎，今天这么好的到美国来看女儿，反而让我认罪，那么苦的事我都挺了，那怎么会认罪呢？再说，他说再说了，我当初申请来美国签证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 那我要有罪，我怎么拿不到见证的嘛？他说，他给牧师说，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马上信耶稣。那你说真是叫人肚子都笑破了，他要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呀？当然最后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当着几百人做见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神赦免蒙神拯救的罪人，他信主了。我想这个老先生的想法可能代表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我们一般把这个罪啊就定界在刑事犯罪，因为杀人了、放火了、盗窃了、贪污了、受贿行贿啊，被别人发现了、控诉了、起诉了，最后法庭宣判有罪、判刑了，这就是有罪了。甚至我们觉得，虽然我们有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也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可是没人知道、没人发现、没人起诉我，所以还是没罪。甚至被人起诉了，因为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是我们理解的罪，单纯的刑事犯罪。在圣经当中，刑事犯罪是不是罪？当然是罪。可是圣经中讲的罪的观念比我们理解的刑事犯罪还要宽还要广。所以圣经中的罪的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意思，射箭不中弧，也就是说射箭打靶射不到最红心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偏离了标准。因为你射到最中心，现在打靶过去是十环，对不对？现在变成十一环了，十一环你才是最中心的，十环都不是满分了。所以你一定要打到十一环，你就没有偏了。但是呢，圣经讲的这就是，你每一个人打靶，你都打不到十一环，你都是九环、十环、八环、六环，甚至脱靶，你反正达不到标准，偏离了标准，这就是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首先是人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人生的目标。我们刚才讲了，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荣耀神并享受与神的同在，对不对？这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为人制定的目标。可是圣经说什么？当人始祖犯罪以后，每一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我们的一言一行再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就偏离了荣耀神这个根本的目标，当然就是犯罪。其次，每一个人都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最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十条诫命啊，十诫。这个十条诫命，前四条谈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前四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没有别的神，只有我一位是真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这四条。后六条人和人的关系，第一就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妻子、驴皮，这都是十条。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意的爱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想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如果我们能做得到全心全意去爱神，能够做得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就达到了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可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今天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慕道的朋友，也许你的道德水准比较高，你想别人比较多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经常去帮助别人，你有责任心啊，热心诚恳，哎，这都是很好。可能你在你的朋友当中威信都很高，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你现在你连造你的神、爱你的神你连认都不认他，你还谈得上爱他吗？ 所以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即便是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神，还是三心二意、半信半疑，恐怕我们都值得每一天审查我们自己。第二，爱人如己，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非常的困难了。你看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都很难了。圣经说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更难了。我们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也不爱你，甚至对方不怎么爱我们也不怎么可爱，有时候出于道义的缘故我们还去爱他，可这个时候爱都有条件的，我爱了你你总得有点表示吧，对不对？哪怕说一声谢谢啊，一个微笑都还继续爱下去。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去爱了对方，对方不仅不感激，反倒恩将仇报，以恶来对我们，请问在这时我们还得爱得下去吧？我们就爱不下去了。所以你会看见吗？简单的说，全心全意爱神，像爱自己爱爱自己爱自己爱一遍，根本人做不到的，要偏的。是圣经中讲两大类型的罪哈，一种属于积极的犯罪，圣经怎么说呢？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神说不可以拜偶像，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我们就去拜偶像，去杀人，去奸淫，去偷盗，直接用自己的行为和神的律法对抗，当然是犯罪。这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刑事犯罪。还有另外一种罪啊，属于消极的犯罪，是什么意思啊？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从表面上看没做坏事啊，但是按照神的标准，如果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去做这件善事，做这件好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你看，无论是积极犯罪，无论是消极犯罪，我们都是偏离了神的标准。这就是圣经这讲的罪的含义。所以保罗在圣经中就讲到啊，人的很多的积极犯罪、消极犯罪，如比如说不顾许多的证据，故意不认识神，和人的很多的恶行、很多的不义。他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下面他接着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主耶稣也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像主耶稣就说，你不仅在外边守住你不杀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从你的内心把杀人的动机要去掉，因为杀人是什么？都是出于怒气啊。如果你不把怒气去掉，可能将来有一天条件适合，你就会表现去杀人了。你看看这要求非常之高的啊，非常之高。所以平心而论，按照保罗列出的那么多犯罪不义的事实，我想我们自己和这些消极和积极的犯罪可能都会对号入座，我们绝不会不沾边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虽然我们不一定触犯世俗的刑律，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这就是圣经中讲的罪。 所以我们讲人人都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人有罪性，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这什么意思呢？是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圣经中讲，当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从他们开始到他所有的子孙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就有一个自私的核心，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圣经叫他的情欲或者私欲，也叫他的罪根或者罪性。有了这样一个罪性，他酝酿到一定时候，当外边的条件一适合，他就会表达出来各种各样的罪行。因为人有罪性，所以人一定要犯罪。这个人的罪性啊，从孩子们身上是最清楚了。我常常讲，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天真烂漫，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很多的欢乐，同时我们会发现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穿的都得先给了他，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要引起注意，他也抗议。请问是哪个家长要自己孩子自私的吗？没有啊，这孩子的本性啊。有一个弟兄，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每天给他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多尊敬老人，多想别人。教到一年多，他觉得这孩子心领神会了，有一天呢就买了一兜苹果啊，没找到梨，然后就把它装在一个大的这个簸箕里边，屋子坐了一群人啊，爷爷辈的、叔叔辈的，还有他同辈的，就把这个给他说，你自个儿分吧，你看哪个苹果给谁。结果看着这孩子呀，拿起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就冲着姥姥就走过去了。啊，这个先生，这个父亲看得很高兴了啊，这一年多的教育有一点功效。没想到孩子走到一半啊就停住了，可能在思想斗争吧，啊，要不要再往前走啊。哎，这时候父亲又去给他鼓励一句，你还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提醒他一下，这孩子点点头，又往前走，朝姥姥跟前走过去。没想还没走到又停住了，哎呀，就非常难受啊，就不知道在该进该退了。这时候妈妈看不下去了，妈妈心疼了，埋怨他的先生，你干什么呀，这么折腾孩子，孩子这么小，中国5000年的历史不就出了一个孔融吗？哇，这句话一出来，这孩子也听明白了，猛的一回手，一口就咬了一下去了。哇，这父亲说，你看教育了一年多，一句话就泡汤了。为什么呀？因为孩子呀单纯，他不懂得他这样说一句话，做这件事情，别人会怎么议论他，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不会想这事儿了。所以孩子是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今天我们长大了，思想就复杂多了，做一件事情以前，说一句话以前，先得想一想，我做这件事说这句话对我究竟好处多啊还是坏处多啊，得衡量半天，对不对？就决定怎么说怎么做。如果有一天我正买了一袋苹果啊，自己还没吃呢，被一个会友看见了，猛的就把那个最红最大药给他，你说我愿不愿意给？我当然不愿意给了，刚买了我还没吃呢。可是你想半天要不要给，忍痛还得给出去，因为我们比较复杂了嘛。如果我不给他，给他一小苹果，他一定会出去就说了，你别看冯牧师到处去讲道，这人小气着呢啊，连一个苹果都不愿意给，我总不能为一个苹果把我名声全败坏了吧。哎，所以想了半天还是要把这个又大又红苹果给他，可是心态和孩子是一样的，不愿意啊。 这是什么？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做一件好事、两件好事，非常的难呐、啊，要下很大的力气。你像登山似的哈，一步一步缓慢的才能往上走一点路，费很大的劲。可是说想做坏事啊，根本不用使劲，只要一放松，呲溜自个儿就下去了。我们常常知道，人就是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为什么？过去不明白，一度圣经明白了，原来人的本性是趋向于自私的。除非我们用极大的力气逆着我们的本性去行事，我们才做出一两件好事。只要顺着本性一做，准是坏事。这就是人的罪性。有了这样罪性，他一定要表达，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性。所以我们刚才说，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就是偏离了标准。但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偏离了谁的标准？偏离了神的标准，不能说偏离了人的标准。人的标准老在变的，神的标准不变。这几年我回到大陆，真是忧喜参半了。一方面看待大陆的经济确实是发展了，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经济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看见人心道德的沉沦。有一个官员对我说，他说如果把我们当官的拉出来站成一排，每一个都枪毙，肯定有误杀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大家想一想，今天这个犯罪到了什么程度了？在一个单位，一个人如果他不占不贪，他成为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成为异类。别人大家都占都贪，那大家彼此就过去了，就你一个人跟那儿挺着，不受别人欢迎了。所以今天有人说，岁数大一点的都怀念50-60年代。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人好像还有一点为公，人还有一点为他人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了，人之间还有一点真实的感情了。现在全不是了，都是向前看了，不是看前面，是看钱了，看金钱了，向前看，有时候也往后看，看什么？看钱的厚度，反正就是看钱就是了。今天正像马克思当初预言的那个资本主义的恶果，把一切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倒退40-50年，当时大陆的政治运动很多，有的领袖下来，有的领袖上去。下来的领袖你总得给他安一个罪名吧，要想把下来的人搞臭非常的容易，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私产阶级生活作风，乱搞两性关系，这个人就是一臭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了。但是今天看看今天的中国，开放了，改革了，性关系也开放了，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两个没有三个还算没本事，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不以为耻。还发现好多的新名词 MBA， 你们知道什么叫 MBA 吗？对， Married B、Married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Married But Available， 也是就是说我虽然结婚了，我还是可以和你乱来，这就叫 MBA。 有的还说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哇，讲的天花乱坠啊，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嘛，法不责众啊，不以为这是罪啊。可是我们读圣经 按照神的标准，按照神的标准，良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婚前的同居，任何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都是犯奸淫，都要面临神最后的审判。不仅如此啊，你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人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人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这就让我们弟兄们读的是毛骨悚然了、因为将来面对永生神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无论是隐蔽的，无论是行出来的，还是内部的心思意念，谁都知道，都要一一审问的。因为一切受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人一根躲得过。看看，这是神的标准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随着人的潮流走，不要认为大家都做了就没事了，人过得去，神这一关过不去的，所以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偏离的标准是偏离了神的标准。当然，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人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善行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见别人有困难伸出援手，这是汶川地震啊，也很多这样的舍己为人的事情，会有些善行。但是我们人绝不能只行善而不犯罪，所以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能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永远做好事不犯罪。我们常常的情况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了圣经中关于罪的含义，我们又能够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罪人。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按照圣经的观点，人人都是罪人，你我都是罪人。那么人都是罪人带来什么结果？非常严重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犯了罪，罪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死亡。圣经讲首先人犯罪以后，说神的关系断绝了，灵性死亡。大家读创世纪看见神对亚当说，伊甸里边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不可吃分善恶树这个果，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哪天吃哪天死。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亚当吃了分善恶树的果以后，肉体并没有马上死亡，亚当活到930岁，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那就是你吃的那一天，亚当夏娃和神的关系就断了，灵性都死亡了。这看来好像不要紧，实际非常的要紧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宇宙的一切的源头，他是真善美，他是活的源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一个非常渺小有限的人和这个永恒的永生的源头断了，那人活在世界上这百十年还有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人和神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当纵向的关系一出问题，人的一切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自己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恨，彼此相杀。几千年的文明史是战争杀戮不断，人和物的关系也出问题。本来神造了人是要让托付人做地上的管家，善待大自然，可是人背逆神以后， 不再是爱护大自然，大自然，而是急功近利去榨取大自然。所以今天整个生态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地步了。不仅如此，人和自己也出问题，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心里空虚，拼命用身外的功名利禄去填，填还是填不满，都不知道自己是要干什么。所以这个灵性与死亡带来人的一切的关系的破坏混乱。第二，肉体的死亡。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实际我们仔细读创世纪会发现，实际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神当初造人的初衷。因为当时伊甸园里还有生命树的果，如果亚当听了神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了生命树的果，人就可以永远不死。但是亚当不听神的话，他去吃分善恶树的果，最后被神逐出伊甸园。神说他们已经犯了罪了，不能让他们重新再回到伊甸园再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着。所以神派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犯罪的人再回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死亡就临到了人。所以刚才我们念了，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人肉体的死亡乃是人犯罪的一个恶果之一。当然今天对基督徒来说，由于神的恩典，当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反倒是到了和神同在的地方。但是这并非是说死亡的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肉体的死亡。第三，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远的沉沦。按照圣经的启示，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当最后神的大审判结束以后，人就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罪就会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没有罪的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永生天国。但是另一部分人是拒绝神的救恩，带着有罪之躯，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神，就只能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这就是地狱，没完没了的永远的死亡。死亡不是你不知道，完全知情，完全有感觉，但是就永远见不到神，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没有爱神的人在周围，那是一片最痛苦的地方。就死亡就会带来这么严重的结果。你我都是一样，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会走向永远的沉沦，走向地狱。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为什么有罪的就要走向沉沦呢？因为有罪的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而我们的神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神见不得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也不敢见神。很多人说哪天神向我显现一下，我马上就信了。显现不得了，显现了你活不下去了。你看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兴起的大先知，一在异象中一看见神就是活不下去了，用神的光一照，把我们每一点污秽全都照出来了，让我们根本是无地自容。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拒绝接受神的救恩，选择拒绝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那我们还带着有罪，神说你们这是你们的选择，我也不因为你们这个选择把你们消灭了，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也你自己一定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就是什么？你要到一个永远见不到我人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读圣经会发现，地狱原来神是为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但是既然有一部分人就选择不愿意信耶稣，不愿意让神的宝血把他洁净，那么他只能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所以到地狱去。这是我们人自己选择，神都需要我们选择第一种，能够永远和他在一起。所以今天按照我们的情况，就是永远的沉沦， 罪就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那有人说，既然罪这么严重，干脆我们就别犯罪了，行不行啊？但是我会发现，人不能够自救。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办法弃恶向善，没有办法从罪中脱出来。记得有一个文人哈，很著名的一个诗人，他去拜访一个很有修炼很深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法师，他向他请教，说：“请问你能不能有简单的告诉我，佛教的精义是什么？”这法师就给他说了八个字：“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他听了以后很失望，他说：“你看，一切好事都去做，一切坏事都不做，这就是佛教的精义啊！做好事不做坏事，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怎么会是佛教的精义呢？”这老禅师听见了，他说：“三岁孩童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你知道是知道，做不到，这一点是真理啊！可以知道，但你做不到，所以人没有办法。圣经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已经被奴役住了，做了罪的奴隶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们被罪所捆绑住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有人被金钱所捆绑，有人被名誉所捆绑，有人被地位所捆绑，有人被社群所捆绑，反正每个人都有捆绑。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去做，偏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罪捆绑住了，你成了罪的奴隶了。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看见了吗？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别的宗教说你只要做善事做好事你就可以积德上天堂，圣经说不行，你可以做几件好事，但是你不能不做坏事，你不能不犯罪，有罪你就不能见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的，人不能够自己立恶向善，做不到。那有人说，那神既然这么爱我们，神能不能干脆来一个大赦，来一个特赦，通通无罪都回来不就完了吗？可是神不能这么做，因为神有他自己的属性。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有罪又算无罪，那神的原则在哪儿？神的公义在哪儿？不能。那怎么办？人不能从自己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以有罪为无罪，那难道神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堕落下去吗？不是，神有神的救法。神的救法是什么？最后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替我们死。要很多这样的经文啊，今天我们就快一点过去。我们刚才知道，我刚才说了，犯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犯罪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死亡。今天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罪里出来，所以他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让他的独生子成了人的形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为了人类的罪，他心甘情愿担当我们的罪，为了救我们，他成为罪人，他走上十字架，他心甘情愿的上十字架，他去死。为什么？因为他愿意让世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来付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他替我们死了，这样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罪犯罪的必须要死。耶稣基督没有罪，他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他心甘情愿把世人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替我们担了，最后他为我们罪死了。所以一切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人，一切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把他的罪洗净，从神的眼看过去，这样的人再不是罪人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他还了罪应该付的代价，所以这些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讲的福音。 所以你看，在福音书记载，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耶稣有大声喊叫，气都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里面讲的幔子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犹太人的会这个会幕或者圣殿，好，圣殿都是很圣洁的地方，但是圣殿的最后边有个地方是最圣洁的，叫至圣所，至啊，圣至的至，非常圣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由一个幔子从上到下把这个地方和圣殿别的地方隔开的。这个地方放的当时一个约柜，里边放了两个石板，是神写上十条诫命的地方，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有个盖儿盖上叫施恩座，这盖儿上有两个长翅膀的天使，所以经常神就在这个地方面对面的和摩西说话，甚至是非常圣洁，平常没有人敢进去，就用个幔子隔开了。只有大祭司，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度在七月十号的赎罪日，带着祭牲的血啊，那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代表以色列神向神认罪，每年一次。但是大祭司也是人呐、啊，他也是罪人呐、啊。他进到这么一个圣洁的地方，他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读旧约圣经的利未记里会发现，大祭司有个专门的一个袍子哈，大祭司的服，大祭司的这个袍子呢，袍子的下摆有很多的装饰，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啊，这样隔着。那有的学者就开始在猜想了，为什么需要用铃铛呢？因为有铃铛，大祭司一走动，这铃铛就会响，对不对？所以当大祭司一个人进到这个会幕里边去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敢进去的，就在外边等着。那大祭司能不能活着出来也不知道啊。如果一会儿不时的听见铃铛当然响一响，哎，说明大祭司还在动会儿的，这个没有问题。那如果时间长了都听不见铃铛响了，很可能就坏了，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神的面前，怎么办？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了，探到那个幔子里面去探，就要把大祭司勾出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人的罪没有解决的时候，人和神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关系。但是你看，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断气，马上这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呢？因为当耶稣断气的时候，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计划就完成了，因为他替我们死了，所以让一切能够相信他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从死进入到生。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一定是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幔子就开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死，把我们神和人的通路打开了，一切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借着耶稣的身体，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到天国那里去，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主耶稣他自己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神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我们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的。大家看见了吗？只有通过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人才可以到神那里去。这再一次看到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你知道有神，但是你过不去，除非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没有人可以到神那边去。所以十字架成了人和神之间的唯一的桥梁和通途，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呐。我们常常讲福音，什么叫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神完全为我们做了一切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替我们死，我们愿意悔改，这就得救了，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人之间的唯一的桥梁和通途，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你别人知道有神，但是不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唯一的路。看见了吗，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别的宗教的区别。绝不是人做一点善事就可以上天堂，上不去，因为你再多的善事也不能把我们的罪去掉，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的罪洁净掉。所以这绝不是排他，这是个真实的情况。所以今天我要对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也要跟你们讲一讲，传福音拯救灵魂都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了，千万不能去传成功福音，专门讲信主得世俗的好处啊！你今天不是没有工作了吗？赶快的信耶稣，马上明天就给你一好工作啊！你今天身体不好，赶快的信耶稣，一祷告你的病就好了。千万不能只传这些啊！当然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父，作为我们的神，他会看过我们对世俗的需要，但是今天信耶稣不是单单的这些世俗的好处，乃是因为要去掉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是福音最根本的东西。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切进去，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不同的角度切进去，但是到最后一定要把福音的朋友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让他认罪悔改，这样才会真正得救的。因为最近好几人跟我讲了，说冯牧师，听见你讲到我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见你讲到我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都信主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怎么信得主啊？我不是说他们信得不好，我问当初怎么传的，全点好听的说罪是不受欢迎的，但必须要讲啊，如果没有罪我们还信耶稣干什么呀，我们自己就救自己了。有人说一讲罪他们不愿意听，跑了怎么办？我跑了就跑了呗，这么清楚的问题都不认，明明是个罪人都不认罪，他连罪都不愿意认，他信什么耶稣？如果他真的愿意追求真善美，愿意追求永恒，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千万不能去迎合世人的需要，尽点好听的说，要把福音的核心讲清楚。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啊，我立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因为人的罪啊。如果我们都没有罪，我们都可以自救，耶稣不必上十字架了，不必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Jesus， 就是耶稣受难记，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因为我听说他得用艺术再现当初耶稣受难的那个情景，我都没去看。但是我的女儿去了，那时她念高中，每天晚上如果她要外出，我都规定他十一点以前必须回家，他同学都笑话他，啊，你都这么大了，你爸爸妈妈还这么管你？我说你要告诉他们，这是你的福气，你的爸爸妈妈 care 你，是他很听话，几乎外出十一点以前一定回来。那天他去看了，他打电话，已经到十一点，他说我现在还不想回家，我想到教堂去坐一会儿。我说你去吧，我尽早回来，我就在家里等着他。十二点他回来，两个眼都哭肿了。最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了这电影，你能告诉我你的感想吗？他跟我说了两句话，他说第一，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第二，是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啊，当时我听他也在哭，我也在哭，我就知道他抓住了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这么爱我们呢，朋友们， 当我们还不认他，当我们还在否认他，当我们还在诋毁他的时候，耶稣就已经替我们死了。是圣经说什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如果这个人很仗义，也许有人会替他死啊。为人人死或者又敢做的，这人很仁义，也许也有人会替他做。唯有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我们还不认他，我们还在讥笑他，我们还得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抗他，来反对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替我们死了。这就是神的爱，这是从天上来的无条件的爱。朋友们，今天我们来传扬福音，就是要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大家。我们虽然犯罪会带来极严重的永远沉沦的后果，但是神爱我们，他已经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免下地狱之路上天堂。今天就看我们的选择了，我们愿不愿意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不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当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可以不下地狱了，我们就会有新的生命，而且永远和神在一起，永远不会衰残，不会消灭的生命，永生。我现在可能信主时间长了一点了，我都不太明白了，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救恩，为什么有的朋友还不愿意接受呢？如果今天哪一个药厂发明一种新药，吃一粒多活一年，一粒药10万块，我恐怕很多人就会买。可今天神给我们的不是一年，不是10年，不是100年、1000年、1万，是永永远远的生命，而且一分钱不要。为什么不要啊？朋友们呐、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就是100年，人的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应该趁着还有今日，早早来信耶稣，早早的去享受天父的爱，天父的看顾引领，早早的享受这个永恒生命的滋味。今天我们不信耶稣，你说你活得也不错，生活、工作、家庭可能都不错，那可能的。但是，我们当我们不相信耶稣，得不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实际我们人生很多的难处是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有时候非常的困难。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啊，有生就有死，20年就是一条好汉。实际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面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我到40岁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到了40岁，人的心里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40岁以前吧，还挺爱过生日的啊，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啊，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一过40岁就觉得不对劲了、啊、就开始想，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你都能想到你将来还能活多少年了、啊、活80岁够长寿了吧，不过这40年，你看前40年过得多快，飞一样就过去了，就活100岁不过再过60年了。我刚才讲的文化革命，当时我正在北大，大家知道文化革命怎么开始的，是1966年的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聂燕子等7人 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那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那一天我们怎么去看大字报，怎么听见大字报面前的辩论，现在想起这个昨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啊。可是一算多少年了，快43年了，40年弹指一挥间，人有几个43年呢？有2个就不错了，这么快就过去了。所以中国人形容这个人生之快叫什么？白驹过隙。就好像我们从一个门缝里边看，看见一个飞马白的马驹稍纵即逝，人的一生就没有了。那时候你说怕不怕死了？说怕也怕，说不怕也不怕，因为你怕也得死。我当时不能接受的是什么？说有一天我冯敏生断气了，整个我就消失了。我说不可能吧，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怎么突然就会没有了呢？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按照唯物主义就是没有了。他说我就不可能啊，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神已经把这个永生放在我的心里了，我不知道而已啊。所以那是不能面对这个问题。你说火化土葬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是学生物学的，火化烧成灰了，土葬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那没什么区别了。我不能接受，就我死的时候什么的我突然没有了，我怎么可能呢？但是唯物主义说就没有，说不敢讲了，拼命在实验室里工作。所以我信主以前呢，在美国的圣诞节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我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就拼命去搞科研，拼命的多出科研的论文。我多一篇科研的论文，我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敏成的论文，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敏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满足了。我们常常讲的什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后来一想很荒唐啊，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这就深深的神置在人心中的一个永恒永生的观念，但是非常的苦恼，这话也说不出去。别人看见我还非常的啊精力充沛积极向上，可是内心的这种空虚这种惆怅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你看今天的西方花了多少钱来美容来健身呢？这美容健身好不好？当然好，但是时间你总是拉不住的呀，时间要走的，青春不能长住的呀。所以有人说别看这么美容健身，你会发现你很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化妆可以 make up， 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本来很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那没办法呀，你人岁数一大的新陈代谢就会变了，吃什么都变成脂肪，喝凉水都长肉，人就是这样了。当时我就真是想，是人真是没有意思啊！你到40岁对不对，你成家立业了，应该算还比较成功了吧，你事业建立家也建立家庭，可是马上要面临衰老面临死亡，而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有人说人的前半生就是用命去换钱，拼命的工作挣钱，后半生干什么？用钱来保命。那人折腾什么呀？那当时心里非常的惆怅苦闷，找不着路在什么地方。那这样你再多的物质，再多的金钱，再多的地位，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人生怎么可能是平安的？怎么可能是喜乐？怎么可能是丰盛呢？但是今天信了主完全不一样了，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以后往哪儿去。主耶稣说我去到天上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父那里有很多的地方，这样呢，我预备好的地方叫我在哪儿你们也在哪里。我知道当我肉体死亡的时候我就归到天父那里去了，和天父一直在。这不是真正说着玩的，真的是这样。可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2003年我做了一次大手术，开颅大手术，脑血管破了，突然发病。一个礼拜以前我在三藩市给我讲到，突然2003年的1月6号下午在家里突然开始头疼，突发性的头疼，从后面开始一下子在疼到前面，那个疼痛是我一辈子没经历过的。当时我就知道一场大病来了，当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一个人在家里，我马上就跪下来祷告，我给神说，我说神啊，我知道一场大病来了，而且是我不可以抵御的，我说神，如果你愿意，你怜悯我，就求你把这个病替我拿掉，或者你赐我力量，让我能够经受得住。我当时想出什么问题了，我就下意识我就意识到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了，但是我想一定不是脑血管破了，因为脑血管一破就是脑淤血呀、啊，脑淤血一出现，要不就人就昏迷，要不就人行走就受阻，对不对？行动就不能自由。我哪一个情况都没有，头脑非常的清醒，走路非常的自如，就是头疼的受不了。所以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可能是脑血管痉挛，供血不够。结果祷告了半个小时，病情不见好，我才给我太太打电话，我说你回来一下，情况不好。她回来以后，我们还没去医院，继续祷告，又祷告了半个小时。就开始呕吐了，你知道疼得太厉害，结果我们也没打911，他开着车带我去医院去看急诊。大家知道一般你到了急诊以后就不急诊了，因为到了急诊是医生少病人多，你等半天也没人看。可是那天因为我疼得太厉害了，是很快医生护士就上来，我们大概4点钟左右到了急诊室，结果经过8-9个小时的各种测验，最后一下把我放在特护病房，不让走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神经外科医生就到了，说你必须做开颅手术，现在完全没有准备啊，我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你的一根脑血管破了。我一听见脑血管破了，我反倒平安了，我脑血管破了，我可是我没有晕倒，也没有妨碍我走路。如果是这样，我那天就走了。几个小时回来以后，家人回来就没有了。脑血管破了，我还没有晕倒，没有摔倒，我知道神来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脑血管会破呀？是不是因为脑血管都硬化了？我说如果这样，你就别再给我做手术了。你这次做手术，把我这个脑血管修不好，也许下次那个脑血管又破了，因为都硬了嘛。我说我脑不能脑开吧？哦，他还说不是，他说您的脑血管都非常的柔软。他马上把这脑血管的造影图哈，很大一张给我看，非常的柔软，都非常好，就这地方破了。我说为什么会破？他说一个英文名字我没听懂，隔行如隔山。他说 aneurysm， 你们学医的可能知道，就是动脉瘤，但也不是瘤子了。动脉瘤的意思是什么？在动脉的时候啊，心脏一挤压的时候，血就进到动脉，所以压力很大。那有的血管比较薄弱的地方呢，它血没有完全往前走，有的往旁边一下就鼓出来，再把那血管鼓出一个囊状物，往外一扩张，本来是平的吧，血管一挤，哎，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囊状物。那这个是表面积增大了，所以那血管壁就薄了，这个地方是随时都可能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这叫动脉瘤。从幼儿开始一直到每一个间隔段都可以出现这个问题。我脑子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随时都可以破。他说我今天的手术全都安排满了，但是你这个是急诊，如果你愿意做，你愿意签字，我马上把别的手术往后推。哎呀，那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了啊！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手术会有危险吗？当然有，哇，一大堆。我说有会的后遗症吗？那当然，又是一大堆。啊，你知道美国、加勒、北美都是这样，把一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全都告诉你了，对不对？反正你签字，最后出事了，他早就告诉你了。我说多长时间？不太长，6-7个小时。哇，当时听的时候实在是下不了决心呐、啊！你这么大一个手术，我们一般总是要去咨询一下，了解他的背景吧， 对不对？看看他的经验如何呀，他的手术成功率有多少啊？可是现在躺在特殊病房上，我上哪儿去了解呀？我了解就得问他，万一我问他他不高兴了，最后又他做手术，他稍微给我来一点小动作，我一辈子吃不了真是兜着走啊。但你不问，你把头就交给他做呀，实在也放心不下呀。所以这种我开始祷告，说弟兄姊妹，任何事都可以祷告，我心里的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怎么样把这问题问清楚，起码让我太太在旁边站着，她也放心嘛。我祷告一阵，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大夫，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意吗？他说不在意。我说像我这样的手术你做过多少例啊？他听你就笑了，他说 hundreds， 几百次。我一听就放心了。我说我为什么问你啊？没想你这么年轻，看了三十多岁一个人呢、啊，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经验了、啊、他听得也挺高兴的。后来才知道啊，做这种手术就得年轻人，你找五六十岁的一个老医生，他虽然他的手术经验丰富，可是他体力不够啊。你说六七个小时站着那么细的脑部啊，他兜得非常小心，稍微体力不够手就抖了。感谢神就预备了这样一个医生。当时我还没有下决心呢，因为非要我本人签字，因为我是清醒的嘛，太太签字都不是。他自个儿说了，他说你这个病很奇怪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破的这个动脉是一个比较大的动脉，按照我们的经验，你这出血量应该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出血量很少，自个儿就止住了。我在医学上不能够解释，我心想我能够解释，这就是我为什么脑血管破了，我却没有晕倒，却没有摔倒。神的手在这儿，有神在这儿，我还怕什么？马上签字。我一签字，我太太的腿就软了。我说你赶紧回去通知教会，因为教会都不知道啊。教会一通知教会，教会马上上网，是北美很多的华人教会，甚至包括美国的教会都知道了。在我手术的七个小时，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七个小时就跪在医院的候诊室，一直跪在那儿祷告。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那个麻药就打在点滴里往这个手术室推，我的还进到了手术，还见无影灯，我就感觉特别冷，你知道打了麻药以后就很冷啊。我怎么这么冷啊，跟我加一条毯子，一说完就不知道了。他的麻药控制的非常的准确，当着手术一完，还没有刚一出这个手术室我就醒了。哎，我说不对啊，我怎么刚进去又出来了？我说是不是你们手术没准备好啊？哎，来护士说第二不，七个小时都过去了。然后就把我推到特护病房，24小时监控，整个头戴一个大的钢帽子箍住，因为头整个全肿了，刀口啊从这儿开始这样一下整个打开，全都肿了。然后整个手上腿上全是绑上那个会加热会做那个按摩的那个热垫子，因为这个时候最怕出现血栓，如果您的脑部眼底心脏的前后出现血栓都非常的危险，所以24小时监控，每一个小时来查房，无论白天晚上，问很多的问题，检查眼睛手脚，问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年吗？几月几号？你住在哪一间医院？哪个病房？美国的总统是谁？问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开始我都很耐心的问什么答什么，后来禁不住一天24小时这么问的，都问同样的问题。最后说你们还有完没完了啊？你知道我能打老问，他说我们不能不问，如果不问你的病情一旦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及时发现，将来我们负不了责任。我说好好好，理解。我说我也知道你们问什么了，我这样吧，您别问了，就我答吧啊。所以他们一进我就开始说，今天是2003年啊1月7号，我就开始讲很多啊，我在哪间医院哪个病房，现在美国的总统是这个乔治布什，我说上一届的总统是比尔克林顿，哦，他说够好了够好了。朋友们啊，那就是死因的幽谷。但是我告诉你们，在那个生死之间呢、啊，我心里的平静的像一滩水，一点浪花都没有，因为我知道神在这儿。我都没有求神医治我，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我就给神说，我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做完了要把我接走，我就高高兴兴跟你走，我相信 你能够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如果你觉得我地上事儿没有干完，就求你帮我留下来，我继续请你做工。我就这样求神，我知道神就在我旁边。那个时候心里平静的，不是自己装出来，都快死了还装什么呀？真是知道是从神来的那种平安呐、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得看见人的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谁都不要夸口。就在这个生死之间，我才更感到这个信仰是那样的重要，是那样的真实呀，朋友们。是当我躺在特殊病房上，我自己生命都不保的时候，我就开始向照顾我的医生护士传讲福音，而且把游子义的英文本一人说他们一本，就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要向世人把神的这种爱，这个福音的好处讲给他们听。后来我从特殊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病情好转，临走的时候，一个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做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碰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小姐，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是我们的信仰好。然后从普通病房最后回家，一月份呐、啊，威斯康星冰天冻地啊，到处的说，可是每一天三餐，弟兄姊妹送菜送饭送汤都是热的，每一天送，每一顿送，这样的大爱我都承受不了了。我就给神说，我说神啊，我是谁呀、啊？我怎么能够承受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爱呀、啊？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凡是认耶稣基督为我们主的人，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这种关系比亲血缘关系还要亲呢。很多人打电话问候，有人还问冯牧师，你这么爱主，为什么神还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难道神不能直接把你的动脉瘤就医治好，不让它破吗？我说当然可以啊，可是如果动脉瘤不破，我怎么知道我有动脉瘤啊？我还以为就是应该这么好的，这神不保守，神的保守，你根本不知道神的保守。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碰到难处，神让我们转危为安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神在这儿。很多人打电话关心我手术以后愈后的情况，记忆力如何，说话的能力如何，神智如何。开始都拭目回答，每一天回答得很详细，也是禁不住每天几十个电话呀。后来我拭目一想一句话，他说一句话就回答了，冯秉成还是手术以前的冯秉成。果然呢、啊，我一月七号动手术，二月二十三号才一个多月，我就开始在教会讲道。这是神的恩典啊，不是我的能力啊，站不起来坐着讲。到现在，零三年的一月七号做了手术，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从一个月以后去拆线到现在，我一次医生没看过，一片药没有吃过。感谢神啊！经历这些死亡，更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朋友们，我今天让你们来信耶稣。绝不是让你们加入一个什么组织，一个什么团体，信一个什么教，乃是信这位生命之主，你和他建立生命的关系，他永远的看顾你，永远的带领你，永远不死，肉体死了将来都要复活，这是我们团的永生命之道，是那样的真实。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对你们讲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说俗一点，我们反正已经得救了，那你们得不得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得救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啊， 为什么弟兄姊妹要这样做？因为一方面知道救恩这么宝贵，当然要传给自己的亲人骨肉同胞。你看一个最珍贵最好的事情，首先你看弟兄姊妹，首先向自己得救，向谁传福音？向自己的父母，向自己的配偶，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他首先要向自己最亲近的人去传，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是最宝贵的。今天我们呢开了一整天的布道会，包括昨天，都是弟兄姊妹花了多少的时间心血来筹办的，花时间花金钱花人力花物力。实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你们一样，都是工薪阶层，花的时间花的金钱都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假期中从自己的腰包里把钱掏出来的。为什么？就这你们也看应该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弟兄姊妹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呀？因为知道他好他宝贵，而且知道神的心意，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要人人都悔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神的眼睛都是非常宝贵的，神愿意你们再回来，借着耶稣的救赎，让他的血把你们的罪洗净，让你们重新与神和好，将来能够重新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一举一动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回到当初始祖犯罪以前的那个情况，就是这个目的啊。即便你们今天信不中，信不过我讲的，你就看看你周遭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了。过去我没有信主，今天我信了主。信主这17年、18年以来，是我人生最丰满的十几年。有时候常常去开一些基督教的大会啊，都是几千人的，很多人就会来找我，冯牧师、冯老师，你还认识我吗？啊，我是在哪一次聚会信的主。开始都不好意思啊，说还认识，实际哪儿认识啊？你每天见多少人了、啊？现在都感受不太认识了。那哪儿的他就会讲他信主以后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他的学业他的教会怎么样的侍奉。哇、哦、那个时候听见那个心里的那种喜乐呀，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的呀。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器皿，透过我们让他们能够去认识神，神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得到新的生命，而且是永恒的。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生是不是就丰盛了？如果一个人再成功再富裕，都是为了自己或者一个小家庭做的，没有什么可回味的。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地死了，仍旧是一粒，只有掉在地里死了，他就会结出千万子粒来。如果透过我们的工作让更多人认识到神，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神的永恒的生命，那岂不是我们的生命十倍百倍千倍的就扩张了吗？这就是丰盛的生命。我告诉你们，从1998年到去年11月份，北大的校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住在一个屋的，上大学就在一起。我为他做校长很感谢神，但是我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让我做了传道人。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我会信主，我会成为传道人。但今天回过头来看，神从一开始就在预备这一条路。我常常跟这弟兄姊妹讲，如果我的生命还有第二次选择，还是传道人。这是神对我的怜悯了，让我做这份工作。所以我过去不信，我今天信了，我知道信和不信有多大的差别啊。是像这样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有这些聚会，把神的爱神的救恩能够分享给你们，使你们能够听见能够明白能够来接受神的救恩。神没要求我们做任何不合理的事情，没有让我们做任何违心的事情，神只是实事求是的让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嘛。 就是承认我们这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圣经说，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神的要求不高，要求我们能够公开从罪里出来，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就得救了。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当圣经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公开认耶稣是主，可能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但是今天虽然那环境宽松了，但是这句话同样适用，只要我们敢公开的认耶稣是主，神就拯救了我们，我们和神的个人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他成为我的神，我成为他的儿女。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我讲了很多遍。所以今天我真是很恳切的希望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就来信耶稣，一定不会错。你们将来会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你们今天的决定，你们会为今天你们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你们今天做了一个正确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你们将来会告诉我。到现在为止，我传了这么多年的福音，我没有听见任何一个人为了信主而后悔的。后悔的很多都是说为什么不再早一点信，这些都是见证啊，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哎呀我再等一等也有可能，实际啊真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你今天错过这个机会，你将来可能有机会，可能就没有了。有一个弟兄向他的姐姐传福音，姐姐因为太成功了不想听，后来呢同意弟弟把我的15个小时的光盘寄给他，他答应看一遍，信不信就不要再问了。结果这个光盘还没有寄到，还没有寄出，有一天姐姐的全家人到当地一个公园去玩，结果呢当地是连下了几天的阴雨。是当姐姐走在一个大树下正要和全家照相的时候，突然一只100多磅的树枝断裂，一下砸下来，砸到姐姐的头上，当场砸死，才30多岁。最后这个光碟就成为弟弟送给姐姐的送葬品，放在棺材里。可是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生命有多长，寿数几何，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这十几年我走的地方多，看的太多了，所以我很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希望你自己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也希望你们能够回应神的大爱。神已经把救恩做成，就放在你每个人面前，你们敞开心伸出手就是你们的了，这就是永恒永生的生命。神什么都没要求我们做，因为神也知道我们做不出什么，是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生命之主这么荣耀的一位神竟然这样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从死亡中拯救出来。2000年来神拯救了多少人啊，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已经超过20亿了。朋友们，我真希望你们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唯一做的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这么简单。进到主里以后，神会帮助我们更多去认识他，活出新的生命，那是以后的事情。 今天和神的建立关系就这么简单，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愿意跟随耶稣，就这么简单。我也不再多说了，明天我正道，后天就回美国，将来我们可能有机会见，也可能没有机会。如果你们信了主，起码我们在天堂再见。朋友们，你知道吗？你们今天晚上这个布道会在你人生当中就是唯一的一次，你不可能有第二次了。你即便下次再参加布道会，即便下次也是我讲的布道会，时间、地点、人员全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够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你看着每天你过同一条河，可是每一天的水都不一样了。神就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为你们预备特别的救恩，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时候。你们在一瞬间的决定就会成为你在永恒中的地位的决定。所以我希望，真心的希望你们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当你们心里有感动，就来认他。这个感动我今天下午说了，不一定是在生理、心理、生理上有反应，有的会有生理反应的，但是更多人不一定有。所谓的感动是什么？当我们称心里产生了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念头的本身，就是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自己做自己的主，他绝不会想接受任何别的东西做主。所以当我们产生了有这个念头想接受主耶稣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我就非常的恳切的希望你们就顺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步。今天就成为天父的儿女，今天就求耶稣的宝血把你们的罪洁净，今天你们就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庭中的一员，好吗？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每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做成的救恩，我们都为你的这样的深厚的爱深深的感动、赞叹、赞敬。父神，我们已经有幸得到你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你爱每一个人，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尽我们微小的力量，尽我们的所能，把你的爱、把你的救恩传给我们更多的骨肉同胞，让他们也能够听见，也能够明白，也能够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父神，谢谢你今天对我们上午下午的带领，求主继续在这个时候做感动催逼的工作，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都能够得到既丰盛的救恩，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回到家，一个也不要空着手。父神，恳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赐下怜悯，赐下拯救。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今天晚上有没有哪一些朋友，你过去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愿意，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你，让你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朋友，我就邀请你们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圣灵感动你们，就不要销毁压制圣灵的感动，勇敢的顺服圣灵的感动，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刚才已经好几位迈出了这位非常宝贵的一步，除了刚才这几位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诚心的恳切的希望你们能够迈出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天父，我再不等待，我再不流浪，我知道你每一天都在呼唤我回家，今天我是该我回家的时候了，今天是该我回到父亲的怀抱，享受父亲的爱，父亲的带领和保护的时候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有，就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还有吗？还有没有？我再问一遍，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刚才举过手就不要再举，没有举手的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问一遍，也是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我心里有感动，你们中间还有人，你们愿意今天就接受神的救恩，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吗？有这样的朋友，我再呼唤这一次，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弟兄姊妹，感谢你。现在从今天这一刻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父神，保守前他们前面的道路，每到一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保护保守他们的学业、工作、家庭、生活和一切，也帮助他们在基督里属灵的生命不断的长进，让他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你真道的活生生的见证人。你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主，你知道他们对真善美的渴求，对永恒的渴求，主，你也知道他们内心的困惑难阻，恳求主继续带领他们来到教会，来到查经班，更多的听你的道，听福音，听圣经，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求主的灵开他们属灵的心和眼，让他们早日能够看见你，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孩子也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让我们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